我们林校长，我们王会长，各位尊敬的老师，各位可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啊，叫开心战士。战士好像是打仗，但是跟谁打仗啊？跟自己的心打仗。不要让他生气，不要让他有强烈的欲望，那你就快乐了。所以刚刚会长送我们莲花。什么叫莲花？莲花代表清净，没有污染，所以叫莲花。那我们今天一个人如果要得到快乐，就是内心很清净，没有污染，没有脏的东西，没有恨的东西，那你就快乐了。所以我们很喜欢看莲花。莲花是长在什么地方啊？一般讲污泥里面，对不对？长在污泥里面而不会被污染。各位，什么叫污染？电动玩具会不会污染你啊？不会，那已经麻醉了，中毒了。因为有电动玩具，有很多电视，那么它就会污染你，让你没办法专心呢。啊，你在家里做功课，你的哥哥妹妹在看卡通影片，你的动不了啊。啊，你的内心里面就开始打仗了，对不对？就像很多人我说，哎，师父啊，你干嘛出家？打仗啊，不让自己生气啊，不让自己去追求金钱啊。各位，生命的快乐就是自由。自由，什么叫自由？不会被绑住。昨天你被你妈妈骂，今天早上想起来就会哭，那这样快乐吗？昨天你跟一个同学吵架，他骂你几句，你越想越气，那你心会不会被绑住啊？啊，不会的人就解脱了，会的人就好痛苦啊。所以同学们啊，睡觉，你今天跟人家吵架，晚上睡觉就给他给忘了，那是开心战士啊。那么开心的开，就是开放，打开你的心，接受一切，那你是最勇敢的战士。接受对方的优点，人有没有缺点啊？接受对方的缺点。而且啊，别人会不会对不起你啊？所以原谅别人就是战士。你不原谅别人啊，你内心有恨，那你内心就得癌症啊。各位，得癌症难不难过啊？难过啊，一定很痛苦。所以一个人会恨别人，抱怨，有些人会哦。我有时候跟一些小朋友聊天啊，他谈到他的老师或是同学，甚至他的爸爸妈妈，他内心就很快乐。因为有时候爸爸做事情比较忙一点，晚上没回家，甚至爸爸跟妈妈吵架，他站一边啊，他偏妈妈这边，他讨厌爸爸，他内心痛不痛苦啊？会很痛苦哎，因为啊，内心觉得不公平，不甘愿啊。所以一个人要快乐啊，你必须训练你的心啊，训练你的心，那内心里面啊，那么非常的坚强，去面对很多事情的变化，甚至要规定自己经常笑啊。所以我们很喜欢看美丽的花，乃至佛教徒去看佛像啊，天主教徒去看圣母玛利亚，看到她内心有没有觉得很温暖啊？简单来讲，转化自己的心念，那你就是生命会成长了。所以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老菩萨在念阿弥陀佛啊？他什么时候念你知道吗？生气的时候，他难过的时候，他知道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念，他就赶快念念观世音菩萨啊。像同学啊，如果晚上你一个人在家乌漆抹黑停电了，有人会不会怕啊？有些会啊。那怎么办？你一直怕没办法啊，所以他叫你跟内心打仗。那佛教就叫你念什么地藏王菩萨啊。地藏王菩萨代表爱，代表母亲。你念的时候啊，内心就转化。当你阿嬷在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，他会觉得心情很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帮他开心啊。那佛教念什么你知道吗？佛教有一尊代表阳光，代表健康，叫消灾延寿药师佛啊。这个药师佛啊，你一直念他的名字，内心里面就觉得很安定，知道吗？以后这是佛教的方法，各位参考就好了。 你爸爸妈妈不小心在吵架，你做小朋友你劝他也没有用啊，那你就要帮爸爸妈妈开心，在后面帮他念什么你知道吗？佛教有一尊各位听过了，观世音菩萨，有没有？观世音菩萨代表柔软，代表慈悲，你念出去的时候代表一股力量，把对方的生气啊把它给化解掉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要懂得帮助自己，你要懂得帮助别人。像我以前是个基督教徒，我想到耶稣基督我就不会生气，因为耶稣基督啊，他说这边给他打一下，那边再凑过去再给他打一下，忍辱战士哎，背众生的十字架哎。所以当你觉得委屈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一直念着念着主的名字，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想着他的事情，这个就是开心的意思，转换你的心念。佛教里面有没有一尊弥勒菩萨啊？肚子大大的笑哈哈的，你看他的脸你会不会笑啊？会啊。生意人哦，生意做得不好啊，他就摆一尊弥勒菩萨在他家门口，看看欢喜发财呗，内心里面就可以转化。所以同学们，生命的成长不是你身高成长啊，生命的成长是什么？你的心灵成长啦、这样了解吗？你小学三年级很会发脾气啊，三天气一次，你现在六年级了，一天气三次，那你完蛋了，你等于恢复到幼稚园了。生命越来越成长，代表你这个人心里越来越宽，有训练了。就像你就像写字一样，写字越写越漂亮啊，数学越算越好，那么心有没有成长啊？心有成长是我越来越不会生气了，我越来越有同情心了，我越来越有爱心了，我越来越能够控制自己。以前啊，欲望很强，别人拿我的东西我就很难过。现在我爱的东西，如果别人需要，好你了。你带了很好吃的水果到学校来，但是那个同学眼睛瞄一眼，很想吃，先给他吧。那你毕业了，有爱心的人才能够毕业啊。各位，小学、中学啊、大学，这个学代表学习进步了，知道吗？小小的心爱生气，大学爱生气，小学没毕业。所以各位，生命的成长除了知识要加强，技术要加强，那么要学习打开我们的内心啊，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快乐啊。所以开心的人不见得是得到占有啊，开心的人是奉献。我讲一个故事啊，以前有一只兔子，他是森林里面的领导者。这只兔子啊，他领导了狐狸啊、猴子啊，很多动物。然后这只兔子啊，每次就跟其他的动物说啊，每个月十五号月亮圆圆的那一天，圆满那一天啊，我们要做开心的事情，我们要做布施啊。如果有人需要我们的食物，如果有人需要我们什么东西啊，我们都要拿出来奉献给对方，好不好？那里面的很多动物说好啊好啊，十五号那一天只要有人需要我们都送。那么那一天这一只兔子王啊就在想，明天就是十五日啊，月圆啊，如果有人要我的生命布施，我都给他，这样我就很快乐。结果啊，他发了这个愿的时候啊，天上有玉皇大帝听到了，真的还假的，人间这只小兔子发这么大的愿，比我还厉害。各位，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做玉皇大帝？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做上帝？因为他的心，他的德行大，他福报大，所以成为大家啊尊敬礼拜的对象。所以这个玉皇大帝就奇怪，真的这只小兔子发这么大的心吗？连布施生命他都愿意吗？好，他就来考试考试他。这个玉皇大帝啊，就用神通变成一个可怜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就在十五号的那一天走到森林里面来，那这个老人视线的很瘦啊，肚子饿啊，那么就看到这些动物说，你们有没有东西帮助我啊，我肚子好饿啊。哇，那些狐狸啊猴子啊听到这个事情说，我们兔子王叫我们布施哎，全部跑回家把他们的仓库里面藏的东西通通拿来给这个可怜的老人。但这个可怜老人说，对不起耶，你们拿的这些都是水果蔬菜，我才不要啊，我要吃肉啊。那个时候他们想说，兔子王都叫我们吃素，哪里有肉给他吃啊，怎么办啊？那个时候兔子王听到了，太好了， 要肉，我这身满身体就是肉啊。他就跟那个可怜老人说，拜托你好不好，等我一个时间，我去捡一些木材烧一个火，我等一下布施那么一团肉给你吃。那么那个老人就在那边等了，等他们火烧开了以后啊，各位，这只兔子怎么布施肉你知道吗？跳下去啊，他跳下去的时候他就发愿，我今天用我的肉布施给你吃，我得到最大的快乐，希望我来世如果我能够成就最高的佛陀，我哪一天就用真理帮助你更得到快乐。嘣，就跳下去了。一跳下去的时候，那个玉皇大帝都给他给感动了，赶快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把整个火给消灭掉，然后那个火里面变成开出一朵莲花。不但没有火，那个兔子居然跳在莲花上面一点都没有受伤。那个时候玉皇大帝对他很赞叹了，就把这一只兔子送到哪里，送到月宫月亮。所以各位，每个月十五有没有看到一只兔子影子啊？注意看都有。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啊，我过去是视线一只兔子，每个月的十五号你都看得到我，我用生命做布施。所以中国人每个月十五号啊，都会跑到佛寺啊孤儿院啊去做布施，那是阿公阿嬷在家里吃素，来代表十五的月亮，你要有圆满的心，圆满的嘴巴，圆满的行为。每个月的十五号在斋日，要守斋日，清净布施。啊，那你有了解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说啊，他过去是示现了多少的生命做记号，让我们记得。还有一次啊，有一只小鹦鹉，它在森林里面，那么在森林里面很多很多动物啊，在里面很快乐。突然森林里面失火了，失火了。那失火的时候啊，很多动物就跑啊逃啊，这只小鹦鹉刚刚学会飞而已，在窝里面看到很多大动物都飞走了，但是在森林里面的树里面还有很多鸟窝，很多小动物跑不掉，快被火烧掉了。这只小鹦鹉啊，决定要灭火。各位，它要怎么灭火？它就飞远远的飞到湖泊里面，把它整个身体啊藏到水里面，再飞回来，用它身体的水慢慢慢慢的洗火。这样洗得掉吗？虽然洗不掉，但是它永不放弃，一直来来飞飞飞飞了几百次，飞到整个羽毛都被火烧得快没有了，它还在飞。各位，本来就要这样啊，一个人要有成就，不努力啊，不百折不退，他不可能会有成就的。但是他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时候啊，又感动了玉皇大帝。所以同学，我跟你讲啊，人要做好事啊，人在走天空在看，那听过这句话吧？啊，这个世界真的有天神也有地鬼，只要你努力做事，人都看得见你，谁都会帮助你。这个时候这个天地那么觉得很感动，又下来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天地啊，他就视现成一只大老鹰。啊，那么就问这只小鹦鹉，小鹦鹉啊，你这样飞有用吗？这小鹦鹉说，虽然没有用，能够滴一滴就能够消灭一点点火，就能够救一只小生命，我死都甘愿啊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天神恢复原来的样子，被这只小鹦鹉感动的掉下眼泪。结果这个眼泪一滴到小鹦鹉的身上啊，变成大雨，结果倾盆大雨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整个森林的火灾被消灭了。所以啊，这只小鹦鹉因为这样子的精进，宁可奉献自己的生命也要灭火，感动了天神掉眼泪下大雨。那么从那一天开始，这个地方还在印度啊，那个地方方圆五十公里到今天为止从来不会起火灾。因为那只小鹦鹉的这样子的大慈悲愿力，让那个地方产生了不可思议。各位，这只小鹦鹉现在已经成就了，你知道它是谁吗？释迦牟尼佛，就是他的过去式嘛。刚刚的那只兔王也是释迦牟尼佛。所以各位啊，一个人要修行成就，不可能一生一世不断的不断的去努力才可以啊。还有一次，有一只猴子王带着五百只猴子啊， 住在森林里面。同学，我跟你讲啊，一个人想要成就，你要事先去做狗啊，事先做猫啊，事先做天神啊，然后来帮助他们，最后你才可以圆满成就，成为佛教里面的佛陀啊。所以这一次猴王佛陀去事先做猴王，帮助500只小猴子。但是猴子啊，到森林里面吃水果啊，吃植物啊，他们会口渴。那有一次，这一只猴王很聪明的，他为了要帮助小猴子找到水喝，他自己先跑到水池旁边。但是他跑到水池旁边的时候，他一看不得了了，为什么？各位要冷静啊，因为他看到水池旁边有很多脚印走下去，但是没有一个脚印走上来。各位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走下去的通通没有走上来。那个时候不是溺死哦，他就知道这个水池里面一定有魔鬼，每一只动物走下去稳死的。所以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，他回去就跟他小猴子讲，这个水池的水千万不能喝。不能喝怎么办啊？不能喝大家渴死了。这个猴王很聪明呢，他就把水池旁边有没有芦苇树啊，啊，就像草一样芦苇，他把这个芦苇啊拿一只起来吹空，吹空变成吸管，然后啊，他回去就告诉每一只小猴子，他说，如果以后你们到水池要喝水，千万不要下去，我教你们观察，因为只有下去的水没有上来，你们把芦苇拔起来，那么每个人把它吹空，把芦苇放在水里面，这样吸水，你们就有水喝了。结果啊，这只猴王交代完以后，他就去办他的事。各位，小猴子听了以后啊，大家都很遵守猴王的交代，到水里面观察，嗯，真的是如此。所以大家就很聪明啊，每一个人拔一只芦苇在那边吹啊。但是那一些小猴子正在吹的时候啊，魔王出现了，就在等，你们不下来喝水吗？你们不下来喝水吗？啊，那个时候猴王也回来了，他说，魔王啊，你吃不到我的小猴子的，我已经教他们，而且他们非常的听话，他们不会碰到水，他们只会用这样子吸水就可以喝到水。那一只魔王说，不可能，你们的小猴子不可能那么聪明。结果看到很多小猴子都这样做，魔王就在那边气炸了，在佛经里面气到头裂开啊，啊，因为他认为说怎么可能没有吃到。结果那一个水池到今天已经好几万年了，只要在那个水池长出来的芦苇都是中空的。这也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做猴王所留下来的痕迹啊。可我没有骗你，不要笑啊。这就是每一个佛陀过去是要修行，都要带着我们地球啊来示现至少8000次。这8000次里面有1000次是奉献生命的。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各位，我们要对生命有爱啊。各位，连一只小动物你都不要杀啊，从小出生到现在通通没有杀过小生命，蟑螂啊，蚂蚁啊，蚊子啊，通通没抬给江小去，不用看了，看自己就好了。人都很奇怪，各位，所以各位都有杀生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但是同学们，很多人问我说，人的命运到底掌控在哪里啊？同学，我告诉你啊，人的命运掌握在他行为的反作用力，就是命运的主宰。记住哦，你要为你的行为负100%的责任，不要相信风水地理姓名笔画跟你的命运都没有关系。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跟他的宗教有关系吗？没有，被关在监狱是他的行为重判的重。今天你个子高个子矮，皮肤黑皮肤白，今天你的脑袋子很好，有些人脑袋子比较差一点，各位不要怪爸爸妈妈怎么生我这个猪脑袋啊，你怪你爸爸妈妈你就太不负责任了。因为同学，我要告诉你啊，你要相信人有没有前辈子，有。你将来读国中的时候，小学就是你的前辈子，你这一辈子的一切都跟你过去式的行为有关系。但是同学们没关系啊，什么叫有智慧的人啊？找到自己缺点的人，找到缺点以后如何来修正，那你就是有智慧的人啊。你这一辈子头脑比较差， 在佛经里面写的理由可能有几个，第一个，过去爱喝酒啊，第二个，过去把经书课本丢在地上啊，第三个，过去啊侮辱你的老师，再来，过去是啊你懂得很多，但是藏起来吝啬，申请专利不教人，那这些都是造成你愚笨的原因啊。那如果你认为应该如此，所以你这一辈子开始要很尊敬老师，甚至很恭敬你的课本啊，而且啊要经常赞叹你老师，甚至帮助别人受教育，那这个都是倒过来你可以开智慧的原因。所以同学们，这里边有几个行为你一定要知道。第一个，不要杀害生命，不要杀害生命，你杀一只生命将来对你生生世世都有影响啊。像我小时候啊，我在小学五年级不知道去河边抓螃蟹，抓一抓以后啊，结果看到一只蛇，那么居然活活的把它给打死掉。那只蛇死掉以后，我想说没事了，结果我到国一的时候啊，我大哥突然打我，打到我胸口变成内伤，痛了将近二十年的胸口。后来我有一个朋友有鬼神通，眼睛看得见的，他才告诉我说他看到一只蛇狠狠地咬住我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只要一生气心情不好就痛了。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杀死的那只蛇居然有来世。各位，人会投胎变动物，动物也会投胎变人，动物有可能投胎变成鬼变成神。万一不小心你杀掉了动物，投胎刚好变成一个啊阴魂不散的，就像鬼一样，他就像会找你麻烦。所以杀生多的人，现在很多我们的阿公阿嬷过去不知道啊，杀鸡啊杀猪啊，结果他们现在得到什么癌症了，很痛苦啊啊！他过去怎么杀他反作用力。同学们，我这个手拍桌子上拍得越重反弹有没有越大啊？所以千万不要杀害生命啊！每一个生命啊都有离苦得乐的权利啊！所以同学们，以后蚊子叮你要怎么办啊？不行哎，你要用嘴巴把它吹走就好了，不然你要说好吧，让你吃饱吧。各位，小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，我们现在还叫你捐血，有没有人去捐过血啊？对啊，蚊子在叮你，它为什么要叮你？因为肚子饿啊。我这样讲你会觉得说好愚痴，然后做这种笨蛋的事情，万一那只蚊子有登革热怎么办啊？各位啊，最笨的人就最聪明的，宁可牺牲生命也要救啊。我讲一个故事啊，有500个商人啊，他们出去做生意，在印度嘛没有钱嘛，他们就用东西换东西啊，出去啊贸易，对不对？那有一次这500商人的船啊走走到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国家，那个国家没有太阳没有下雨啊，整个国家乌烟瘴气，而且又抓不到东西。那这500个商人跑到这个小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啊，发觉他们很穷，他们就起了慈悲心，慈悲心。那么大家想说好了，这一次不要在这边赚钱了，我们大家来布施东西。同学们，从今天记住我一句话啊，现在我们慈济功德会正言上人提倡一日一善，一天做一件好事啊。各位同学写日记的时候啊，每天你要记住我一天要做一件好事写在上面。所以这500个商人呢、啊、就决定我们要来帮助这边的人，所以很多人就拿出他们的换来的东西吃的东西帮助这个贫穷的国家。但是里面有一个很老实的商人呢，他都没有做到生意，他没有东西送，但是其他人在送东西的时候啊，他就在那边鼓掌，好棒啊好棒啊，你们都在送东西，你们好伟大。同学们，有人拿出10000块帮助穷人，虽然你没有钱，但是你在那边鼓掌说哇你们好伟大，你的功德跟他一样，随喜赞叹别人在做功德，你的功德跟他一样。如果你这个人嘴巴很脏很尖酸刻薄，我昨天喝药我买药报喜，那我先别搞， 阿利的拜啊，那你这个人就损福报了。所以这个贫穷的商人就在那边赞叹赞叹，好了，但是其他商人说，你只会嘴巴讲，你都不拿出来，因为他没有啊，所以人家骂他的时候他也没讲话。好了，这一艘船离开这个贫穷的国家以后啊，这一艘船开到大海上，那么他们开到大海上的时候啊，大海里面有一群鱼群哦，这个鱼群啊，好大一群，这边飞来飞去，跳来跳去，还有飞鱼，好不好看啊？好看耶，大家都跑出来看这一群鱼在飞来飞去。那个时候突然跑来了五只大鲨鱼啊，这五只大鲨鱼就潜入鱼群里面，假设船在这边，五百只鱼在这边，大家在这边看，五只大鲨鱼游进来的时候啊，全部在吃小鱼，各位好不好看？中国人都幸灾乐祸，进来看，进来看，进来看，大只吃小只哦，啊，结果全部人都跑出来看那个大鱼吃小鱼。中国人会这样，路上有车祸过去看啊，没什么事情啊，没处理啊，那大条那个老火大家都停下来，嚯，赞赞精彩，会不会这样？人都是这样哦，幸灾乐祸啊。所以当大鱼吃小鱼大家都在看的时候啊，那一个被骂为很吝啬的贫穷的商人，他就站在甲板上，他站在甲板上，他说，你们都说我吝啬，我布施的时间到了，他可以布施了。你知道他怎么布施？你知道吗？光跳下去还不够哎，鲨鱼没有闻到血腥味还不吃哎，他就拿一个小刀子往他肚子插一个洞，血流出来，大鱼吃小鱼在这边，他就往这边跳，他一跳下去了，他的血腥味啊，五只鲨鱼闻到全部游过来，一游过来那些小鱼就跑走了，五只大鲨鱼活活就给他给咬死了。各位，那个时候490几个人呢、啊，大家在那边哭，我们说他吝啬鬼，他才是真正敢布施的人。一般人只有布施钱，他连生命都布施出去了。这个事情故事还没有完呢。当这个人被吃死以后，他知道原来小鱼这么可怜，经常被大鱼吃，所以他死了以后就发愿，我要来救这些小鱼，所以他就发愿，结果他成了一只大鱼，佛经里面写40公尺的大鱼，大鲸鱼。这只大鲸鱼绝对没有吃小动物，它都是吃草，而且这只大鲸鱼的任务干嘛呢？游来游去专门保护小鱼，把小鱼带到安全的地方，不会被大鱼吃掉，这样子一直帮助这些小鱼。那有一次这只大鲨鱼啊，这只大鲸鱼游游游又游到了过去世那个很贫穷的地方，不但贫穷，五个渔夫啊坐在海边念神歌，就是没有抓鱼，没有东西吃，坐在很难过。这一只大鲸鱼决定了，他布施的时间又到了。你知道他怎么布施吗？他就游得很远哦，游得很远，然后游回来的时候垂直啪啪啪啪啪嘣，整只跳在大海岸上，跳在海滩上，40公尺大鱼也跳在那边了。那个时候那五个渔夫吓坏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但如此，这一只大鲸鱼还会讲话，你们不要怕我。各位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哪一天你碰到一只会讲话的动物，你好好的跟他磕头跟他拜，那一定是佛啊，要成佛的。所以这一只大鲸鱼就在那边，你们不要怕我，你们赶快回去，拿着刀，拿着水桶过来，干嘛？割我身上的肉，吸我身上的血。但是我拜托你们五个人，不要你们光自己吃，你们要敲锣打鼓，告诉你们整个小国家每一个人，赶快过来挖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但是我拜托你们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砍我的头。有没有人告诉我答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宣布答案。因为一砍头鱼就死了，鱼死以后一两天肉就烂掉了，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人，它肉一烂掉就不能够那么让别人吃到，所以它一定要保持活活的，它肉的新鲜，可以让远方的人都可以吃到它的肉。各位，这样痛不痛苦啊？非常的痛苦，忍着痛。有些小朋友你跟他打针就哇哇叫，还想要割肉， 叫你便当分一半给他吃，你就真艰苦啊。没事还为一颗橘子跟大哥吵架啊，各位，那你这样就不快乐了，不懂得布施。好了，那么这一只鱼王啊，就躺在海滩上，大太阳晒啊，你给他观想一下，40公尺，人像小蚂蚁一样在他身上啊挖肉喝血，他都忍着痛，因为他要保持他肉的新鲜给这一些人吃。为什么他有这个思想？因为一个伟大的人永远把一切生命都当作他的妈妈，他亲生的儿子一样啊。各位，你的妈妈敢不敢将他的血给你喝啊？怎么没有？